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从今天起，我们要研读希伯来书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是在腓尼门书的后面。我认为希伯来书的重要性仅次于罗马书。许多著名的圣经学者已经给这一卷书做了极其详尽的注释。现在我先引用几位学者给这一卷书所做的评价来作为他的序言。有一位学者说，从亚当到摩西经过了2500年，又从摩西到马拉基经过了1100年，在这些期间都是由先知替神向人说话，但这3600年结束之后，先知们所启示出来的是片面的，其后有400年的静默，当日子满足之后，神就差他的儿子来，神在他的儿子里所启示的才是完全的。另外一位学者这样说，希伯来书是新约中最重要的一卷，因它包含了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教义，并且书中充满了无穷的哲理和美善。读希伯来书就等于呼吸天堂的空气一样，研究希伯来书就可以得着丰富的属灵粮食，按着他的教导而行，就能获得对基督教真理以及基督本身的知识，能够从不成熟的阶段进入成熟的境界。这位学者又说，希伯来书的主题是关于我们的主作为大祭司的职分，那是这一位神子人子基督的最高荣耀。在新约中只有这一卷书谈论这一个主题。另外一位学者在他的希伯来书注释里面这样强调，他说，叛教者说地上的教会是真葡萄树，那是他们不相信神的谎言。许多改革宗教会的基督徒认为教会是橄榄树，那也是错误的。圣经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，他告诉我们，基督自己才是葡萄树，以色列民是橄榄树，因为神所预先知道的人，他必不会丢弃。过去，西方教会不接受希伯来书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教会想要篡夺以色列民的地位。他们把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领受了过来，再加上自己属灵的解释，并且应用在自己身上，同时 他们抗拒神给以色列人做的计划和目的。因此你会看到早期的西方教会实际上是反犹太的，他们甚至于逼迫犹太人。所以如果我们说神对以色列民的目的已经结束了，那是一个大错误。我认为我们现在研读这一卷书会帮助我们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，那就是一个希伯来人是希伯来人。如果他成为基督徒的话，他还是希伯来人。任何人一旦成为神的儿女，他本来的国籍是不会改变的，但是他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。今天神正呼召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归在他的名下，当这件事成就的时候，神会把这个教会从地上提去，并且神也要按照他对以色列的计划和目的去行，直到他给他们的应许都实现了，而且他接着他们向着外邦世界所做的应许都实现为止。下面我们来谈谈希伯来书的作者。有关这一卷书作者是谁，到现在仍然没有定论。虽然有一本英文圣经在这卷书的一开头的标题说，使徒保罗致希伯来人的书信，但是这卷书的作者是谁，仍然是一个疑问。更有其他的圣经版本干脆以希伯来书信为标题而不提到作者。其实不管作者是谁，那并不很重要，最重要的还是这一卷书是由圣灵感动人写下来的神的话语。虽然一般学者不肯定保罗是这一卷书的作者，但是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是这一卷书的作者。我们可以找到外在的跟内在的证据来支持这一个看法。希伯来书第十章34节提到被捆锁的人，第13章24节又说从意大利来的人问安，第13章第23节说我们的兄弟提摩太。我认为这卷书是保罗所写的。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15-16节提到保罗写了信给这些希伯来人。我相信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改变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，不把自己的姓名写进去。至于这一卷希伯来书的写作日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，因为它跟书信的作者有关。很多学者赞同这卷书的写作日期是在主后70年以后，有的说是主后85年，也有的说是主后96年。不过如果你仔细读这一卷书，你会发现这卷书完成之后，耶路撒冷圣殿仍然存在。这意思是说，这卷书是在主后70年前写成的，因为圣殿是在主后70年被毁的。那时候保罗已经与主同在了。我认为这一卷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，而且是在主后70年前就写成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谈谈这卷书的主题。有学者说，罗马书显示了基督教信仰的必须性，希伯来书则揭露了基督教信仰的崇高境界。 从这一卷书里面，我们所看见更美的这个字眼，就可以叫我们明白这一位学者的看法。更美这个词，在这一卷书里面一共出现了13次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律法是好的，但是在基督里的恩典更好，而那将要来的荣耀，这是最好的。希伯来书把那更好的、更美的赐给我们。完全这一个词也出现了15次。有两节的经文是我们要特别思想的。第一节是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，经文说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第二节是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3节，经文说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所以我们研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的思想主耶稣基督，这是每一位基督徒必须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。我们大致的了解这卷书之后，下面我们就开始来看经文。这卷书的第一段，就是第1章到第10章，是属教义性质的。头10章经文告诉我们，基督比旧约的圣徒或是祭物都要好。第二段，就是从希伯来书第11章到13章，是实用性质的，表示基督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益处和责任。其实这正是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所采用的模式，先谈教义，然后谈到实际的运用。我个人认为，书信中有许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保罗是这一卷希伯来书的作者。不管怎样，圣灵才是这一卷书的真正作者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至于人的作者是谁，是在什么时候写成，那是次要的事。希伯来书是神话语中一卷极其伟大的书卷，要去讲解这么伟大的一卷书，我个人实在感到不配。因此，我先引用了几位圣经学者对这一卷书的评价，来作为序言。我也深信耶稣的应许是实在的。他在约翰福音第16章12节到15节曾经说过，有好些事我们现在不能领会，但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并且要将一切关于基督的事都告诉我们。我们要记住，这封书信是写给希伯来的信徒的，他们正站在两个重要界限的焦点。律法的时代已经结束，过去极其有意义的献祭礼仪现在已经失去了意义。从这一封书信里，我们会看见神过去所要求人做的，如果现在信徒去实行的话，那就构成了罪。虽然这一卷书对每个时代的信徒都有重要的教导，但是它始终是写给希伯来信徒的。当然，它今天对我们也是极其有意义的。我们还是要记住，它是为希伯来信徒而写的， 也是写给希伯来信徒的。例如，他说基督远胜过先知，这对一个希伯来人来说是意义重大的。好，下面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请听众朋友翻到希伯来书，现在我们要读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神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。请你留意，这卷书的头一节经文是从神这一个字开始的。这一卷书是建立在某些特定的前提上。如果你学习几何学，你必须从某些特定的公式开始学起，否则你根本就入不了门。直线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，这是已经获得证实的事实，是被人们所接纳的。当一个事实成立之后，你可以用它作为基础再去证明其他的东西。希伯来书跟创世纪一样，都不是想企图证明神的存在，这两卷书都是说有一位神。圣经并没有去证明神的存在。今天有某些神学院设立一些课程，给学生去建立一些哲学的系统，借以证明神的存在。我以前学过这样的课程，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的事。假如你走到野外，抬头望望高山，你走到海边，又看看那浩瀚的海洋，而你无法从中看见一位造物主宰的话，那么你这个人一定有问题。听众朋友，如果这一个被造的宇宙没有告诉你有一位造物主的话，那么你的思想必定有严重的毛病，只有愚顽人才说没有神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第二个假定的事实，那就是神已经向人说过话。神是具有智慧的，他也赐给人某种程度的聪明和智慧。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他的启示的话，我建议我们应该等候他。造物的主必定接着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来传他的信息，这是合乎逻辑的事。神其实已经向我们说过话，我们从他而得的启示正是这一本圣经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一本圣经是由神启示，由神的灵感动而来的。这里所说的启示，是指着我们今天所研读的旧约。那些人否认保罗写这一封希伯来书信，是因为这一封书信是用美丽的希腊文写成的，而这一位作者的希腊文造诣极高，他的文笔是极流畅，极其优美，以至于翻译成其他的文字之后，多多少少都破坏了他原先的美。我们中文圣经的古时跟多次多方这两个词，在希腊原文里面，在发音上是很相近的，几乎是诗一般的美，像荷马的诗那样的美。 当然，它不仅仅是美，而是具有深厚意义的一句话。古时这一个词所强调的，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时间，它乃是说，神借着摩西说话，在那之前，他向亚伯拉罕说话，神借着梦，又差遣主的使者向亚伯拉罕说话。但是当他向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他向摩西说了什么。神并没有跟亚伯拉罕谈到律法的事，他也没有赐下十诫给他。但是后来神颁布了十诫给摩西，再后来他告诉大卫，将来要有一位君王从他而出，那君王就是救世主耶稣基督。到了大卫年老的时候，他也说将来会有君王从他而出，那人就是他的救世主。神并没有把这个信息告诉摩西，也没有告诉亚伯拉罕。事实上，神给了摩西一条律法，告诉他以色列民不可以有世上的君王，因为神要亲自做他们的君王。不过神早就知道人的心，后来以色列民果然要像他们周围的列国那样立一个君王。我们看到神在那样的时间里是如何奇妙的行动。神允许以色列民的请求，不过却使他们邻里贫穷。他利用这个做法来把弥赛亚，就是人类的救主，引入世界。这第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神并没有把所有的真理都告诉亚伯拉罕，但他在以后的年代里向不同的人逐步的启示他的真理，等到时候满足了，他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到世上来。这是圣经真理的发展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，我们仍然要讲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的真理。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头几节圣经念给各位听。神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接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，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那一个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又指着那一个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再者，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论到使者，又说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论到子，却说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好，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经文，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详细的讲解。下面 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再开始查考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，这一卷极其美妙极其宝贵的书，愿圣灵保惠师教导我们，让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丰丰富富的有所得着，叫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也都从这书中丰满的领受。求你也帮助你的仆人，当他讲道的时候，当他讲解的时候，存着谦卑的心受教的灵，把你的话语能够清清楚楚的借着圣灵的引导讲得清楚完备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